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一同的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就像刚才小丽姐妹所说的，我们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一两周的时间的里面啊，我们来筹备这个十周年的庆典的纪念啊，很多弟兄姐妹都花上很多的时间，很劳苦的预备好这样的一个的周年纪念的一个的庆典啊，在这里呢，再一次谢谢众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能够也回来这里继续的来敬拜神，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神所赐予的，我们更能够来认识他，也是神特别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从马太福音的里面来思考。神要让我们认识的真理，我们今天会来读的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我们从十三节我们读到十七节，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我们从十三节我们读到十七节。马太福音是新约的部分，在教会后圣经的后面的部分是十五页啊，后面的新约的部分十五页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我们从十三节我们就读到十七节。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6 from 13 to 17. Matthew 16, 13 to 17.马太福音的十六章，我们从十三节我们读到十七节。好，教会这圣经是后面的新约的部分第十五页。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的同声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起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耶稣在这里问门徒，他问他们说，你们说别人怎么样来看我？那些人说我是谁呢？那耶稣发出这样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耶稣在公众人的面前传道三年多的时间，有很多人看见过耶稣行神迹，很多听过他讲天国的道理，有些人甚至是在他的所行的神迹里面是受益的一部分的人。那现在耶稣就问他们，那些人怎么样看我？我是谁？耶稣发出这个问题呢，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会带来不一样的人生的生命。所以在我们面对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耶稣是谁呢？迟早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从来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时候，可能你去到教会的时候，你就会发问，哎，究竟耶稣是谁？当我们接触了圣经一部分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可能又会要问，究竟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是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的生命的不同的方向。那有很多人呢，看耶稣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的人物一样，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的，非常值得我们去跟随的一个很重要的伟大的人物。你怎么样看耶稣？他是谁？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问题。当你接受很多人说耶稣是伟大的人物的时候，究竟这个伟大是怎么样来定义他的伟大？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个很伟大的人物，究竟这个伟大是怎么样去定义呢？ 谁看他是伟大，是怎么样伟大法。就是你知道吗，不同的民族对伟大的人物 的看法很不一样。举个例子哈，我们中国人看一些伟大的人物，你是看他什么？中国人很注重的是什么？你说秦始皇伟不伟大？很多人说他很伟大，统一中国那是很伟大。但是呢，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有多少人觉得秦始皇是我们一个学习效法的一个人？可能不会很多人觉得我要学秦始皇一样啊。很多人说中国最伟大的是谁？很多人说孔子很伟大。但是孔子伟大是因为他是曾经建造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吗？如果从伟大的事业的角度来讲，秦始皇一定比孔子伟大，是不是？他所建造的哇，是统一这个中国，是多伟大的一个事业。孔子在他人生的里面啊，一个国家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一个国家，周游列国的去，他没有建造什么伟大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伟大的事业。但是我们中国人都不会承认说孔子是个伟大的人。那究竟他的伟大在哪里？他的伟大可能说我们非常看重孔子这个人格，他的教化啊，他所讲的东西，因为他所讲的，他所教导的都能够影响后世啊，世世代代的人。所以我们所看重的伟大不是他有什么伟大的事业，那是他的人格，他的教导，他的影响，他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所以我们中国人看伟大跟西方有一点的不一样。西方看伟大的人是什么啊？亚历山大大帝是很伟大的啊，他征服那么多的地方。拿破仑是很伟大的，因为他是那么有军事的一个的奇才啊。我们看伟大是西方的人们都是想他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啊，不一定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不是啊？你知不知道在美国近代有一个总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很好的总统哈。Jimmy Carter， 有没有认识他是谁？认识哈，挺好的哈。那 Jimmy Carter 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总统哈。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不当总统之后呢，他在教会里面教主学，那去建房子给那些的低下阶层的人去住哈，做很多的些功德的事情，是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的工作。是个很好的一个人哈，但是呢，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卡特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总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总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哈，不会欣赏他是一个怎么样了不起的人物。相反的哈 ，Bill Clinton 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哇，他是个很好的，他是非常出世的，很有成就的一个的人。甭管他的道德的生活怎么样，我们都不管哈，在美国里面这个不要提哈，要讲的是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带来什么对我们什么利益的好处。那所以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究竟人怎么看一个人伟大与否呢？是他的工作的所做出来的事业呢，还是他的人格，还是他怎么样影响后世？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他的伟大？所以呢，我们说人眼中看的伟大都是基于人的眼光、人的价值观、人自己的所谓的选择来选择他是否伟大。那如果我们看耶稣也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的时候，他这个伟大的人物对你的影响就是很少。为什么？因为你只看中他某一部分，认为你觉得哎呀他这个很好而已。当时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的门徒呢回答的非常的按当时的人的一个的回应来回答。他说有人说哈，耶稣你是谁呢？有人说你是那个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还是先知里面的一位。那这些回答都是基于当时的犹太人看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的回答。那他们的看法有对不对？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对的， 因为在他们的眼光里面看耶稣就是这样一个的人，他很伟大，因为他能够行神迹，他很伟大，因为他讲的道理很好，还是传达从神来的一些的教导。所以从他们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耶稣只不过也就是一个的先知，跟其他的先知没有两样，没有分别，也只不过是一个先知而已。那究竟这样一个看法有没有问题？这是这个看法非常大的问题。如果犹太人只把耶稣看成只不过是当时一个像施洗约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的先知的话，那耶稣所做的影响力就停在他那个 generation， 就是他那个时代，耶稣死了也就会停了，就像当时所有犹太人的先知一样。当时的先知为什么会被他们的犹太人所看中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神的心意透过这些先知来传达，所以呢，神有什么话要讲的时候就透过这些先知来传达。但是这些先知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针对那个时代的人的问题发出的一个的宣告，他们所行的神迹也停留在当时那个时代啊，以利亚所行的神迹也停留在以利亚的时代。如果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的话，我相信这些犹太人为什么不接受他是对的，因为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先知，停留在这个先知的范围的里面。但是我们看见耶稣不否定也不赞同这个的答案，他再问门徒，好了，那些人是这样看我，那你们怎么样看我是谁？我是谁？西门可以说是使徒们的代表吧。好，每一次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每一次有耶稣发问问题的时候，最先抢答的都是彼得哈，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的人哈，直接就回答了。不过呢，杰斯的回答的非常的好。我们来看十六节，当耶稣问哈，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的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发出一个跟所有其他人的看法不一样的一个的宣告，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究竟基督是什么？那可能一些慕道的朋友你不晓得究竟这个基督是代表什么。基督呢，就是希腊这个犹太人当时所讲的希腊话的里面所形容旧约里面犹太人所期盼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弥赛亚。那弥赛亚又是什么？弥赛亚就是神应许给犹太人将来要来的一个的拯救者。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一个受膏者，一个从神领受的一个的受膏者，是神所指派的一个的人。在旧约犹太人的历史的当中，只有三类型的人是受膏的。第一类就是君王，第二类就是祭司，第三类就是先知。只有这三类的人是直接从神里面接受这个的身份，神所使用的在地上来做他的代表，做神的出口的人。所以犹太人一直盼望神会差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来。那一直以来整个马太福音，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哈，我们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后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一直讲下来，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耶稣他是谁。整个马太福音里面都告诉我们，要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国度要进入人世间的里面。从第一章开始到十六章，那么长的十几章的圣经里面，马太一直在表达耶稣是谁，透过他的出生， 啊，透过他所经历的啊，透过他所讲的，透过他所行的，每一方面都是要在表达耶稣他是谁。但是奇怪的是，从第一章一直到了十六章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宣告耶稣是基督，从来没有一个人发现耶稣是不一样。他们眼睛看的耶稣就只不过是一个先知，像当时很出名的约翰一样而已。但是在这里的彼得却发出一个让人不一样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他就是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个拯救者。但是犹太人眼中看的耶稣并不是是这里所宣告的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带着不同的眼光看耶稣，他们所盼望的救赎主并不是圣经里面神的心意的救赎主。他们看的救赎主像什么？那个弥赛亚像什么？像只不过像摩西一样的一个的先知，一个神所差来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什么？一个能够帮助犹太人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困苦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领袖而已。所以在他们的眼光里面看耶稣呢，只不过是一个从神差来的一个伟大的先知，来帮助他们救他们脱离困苦的这样一个人物。他们没有看见神所差来这个基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寻求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耶稣这个人物。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差不多哈，我们每个人都有大概开始的时候都要共同的一个的想法，哎呀，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这一个的神，他就是能够来帮助我，能够让我能够解答我一些的问题啊，能够帮助我们解脱一些的困难啊。所以当我们来寻找这个耶稣的时候，我们总是跟以色列人带着那个心情一模一样的，他来就是为了拯救我现在这个的光景，带我脱离这个困苦，就停在哪里了。所以当他们看耶稣的时候呢，犹太人看耶稣这心中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只不过是来帮助他们的哪一位而已啊。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不接受这样一个的身份，一个的表达。他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要来的并不是要把我们从困苦当中救出来而已，不像摩西救以色列脱离埃及，把他们放带进迦南哪里享受美好的生活而已。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更重要一个事情要做的是什么？要让人得着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耶稣来到人世间的一个的目的。这一个的弥赛亚，这个的救赎主，他来到人世间，他并不是为了让人不再受苦，肉身的苦。他来是要解决人永生的问题。为什么人受苦？为什么人会面对那么多的困难？因为人的生命里面带有很沉重的罪性在我们的当中。当你面对一个人，他里面充满了私欲、自私、自我的人生的时候，你在他身上一定会受到很多很多所谓的困难的对待。他也很想对你好，但是因为他生命里面的罪性让他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比方说当你在公司里面做了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哎呀，你心里面非常的高兴，你看我做的那么好，你跟人去分享，你看我做的那么好，别人不会说哇你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可能因为你做的很好，旁边的人对你产生妒忌，给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困难的对待。不是他们不好，因为每个人里面都是有罪性、自私、自我，所以会带来你很多的困难。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既然是慈爱的神，为什么他要让这个世界面有那么多的困苦的事情，灾难的事情，怎么都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为什么他不这样就改变了世界，所有都是美好，那行不是挺好的吗？我们常常没有发现，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改变的并不是外在的东西，那是改变人里面的生命的问题。因为当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罪人与罪人之间必定产生矛盾、争战，必定产生哪一种的，因为自私的缘故，伤害了别人。真正要解决苦难问题，并不是使这个世界没有苦难。真正要解决苦难的问题，那是改变人的生命，让人不再有这个的以自我中心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否则的话，你说现在打仗了，神动一动手把这个打仗的这个事情停止了，那么岂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打仗的事情出现？因为人里面那个罪性使到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并不是一个先知而已，他并不是摩西而已，并不是把人从困难当中救出来放在一个完美的地方去生活而已。他来，他乃是一个的拯救者，拯救人从罪恶当中出来，进入属神的国度的里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上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耶稣的时候，他是谁？如果你只把他看成是你一种的学习的对象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教导是很难去学，是不是？有没有读过马太福音？我一直都在讲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登山宝训哈，我讲了很多很多堂讲这个登山宝训。好，每一个登山宝训里面提到的都是我们说耶稣的教导，都是我们做不了的事情。按照我们人的学气里面，我们不可能做的。我们怎么可以饶恕？我们怎么可以不贪心？我们怎么可以能够以那个怜悯的心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做得了的。所以如果你说当耶稣只是个伟大的老师的话，他教导的东西我们真的不能够做，学不了。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来并不是要把一些好的道理像孔子一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人，成为一个更有更好人格的一个的人而已。耶稣来，他是要来改变人的生命。如果生命不改变，人里面的罪性不处理，甭管你外面有多好的条例啊，国家有多好的法律来规定人，都没有用啊。今天我们在美国开车，我们都知道哈，哎呀，美国的交通规矩真的是要求很严格哈。那 stop sign 哈，你去考车的时候，我们那都知道哈，你 stop sign 你不完全停的话，那这样慢一慢过去的话，你都考不过了哈。为什么？因为规定你一定要完全停止。美国的法律各方面的要求哈都非常严格啊。但是美国的人开车哈不一定比中国更有礼貌。在 Logan 市，去到大城市就不是了啊。这几天我出城去了哈，去到Las Vegas 那些的地方那边去哈。那个乐怡说，Daddy 好像你开车那个态度很不同，不然你怎么冲的呢？因为我说不冲你出不出去啊，你不像在 Logan 开车的时候啊，那 stop sign 你可以停，然后等人家慢慢过啊，过完之后你再开，你不行啊，那车那么多啊，你不抢出去你抢不到，我也哈、啊、根本出不了啊。哎呀，原来不同的地方哈、啊，立刻整我们的生活那个方法都不一样了。规矩还是守，但是整个的生活那个态度就完全那个动作都不一样。好的法律不能够改变人整个人的生命。人在 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随着这个罪恶的世界来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人家对你不好的时候，你很自然你的反应就是回他一句。但是耶稣基督来并不是要加多更多法律律法的事情，耶稣来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把一个完全新的一种的生命来赐给人。这个都是彼得在这里所宣告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耶稣的身份。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四福音书，从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书的里面，你会看见形容耶稣的时候总是耶稣拿撒勒的耶稣，从来没有讲耶稣基督这个称呼。是有，比方说开始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说马可福音里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这个宣告开始之后，在后面描写耶稣的生活生命的时候都是指耶稣而已。到什么时候才把耶稣与基督连起来？就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之后复活了，然后给门徒看见了。彼得一出来讲第一篇道的时候，他要讲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引用很多的例子，然后讲到最后就是说明这一个你们已经钉死的耶稣，神使他从死里面复活，现在神已经安立他，还是说神已经定他为哪一位的基督，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才看见耶稣基督这个名号是连在一起的，是个很奇妙的一个的宣告。接下来从使徒行传里面一直看下来，那些的门徒们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传讲的信息里面这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他就是基督。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要肯定的宣告他就是基督了，他是从死里面复活，胜过了死亡，神立他为基督了。所以从使徒行传里面一直下来，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都看见他们有说明的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当他们信主的时候，那些的信徒他们又受洗的时候，都要宣告耶稣是主，是基督，才能够被接受成为教会里面的受洗的一个人。为什么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如果只不过是先知，他来宣告神的话，他来行一些神迹，他所有的工作就停在哪里而已。但是当耶稣为了人的罪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受死了，但却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胜过了死亡，这个的基督就再不一样了。这个基督再不是旧约里面那个君王、那个祭司、那个的先知一样，只是 serve 哪个的 generation。他是胜过了死亡，是神立他为救赎主，为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这里面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了。”这句话可能很多基督徒都读过了，可能讲道的时候也讲过了。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就可以得救。你们相信什么？口里面承认什么？承认耶稣是主。心里面相信什么？相信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代表什么？胜过了死亡。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活。上两次我们讲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说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能够活了。当我们受死归入基督的时候，是与基督同死，所以也能够跟他同活了。是什么？是生命的改变。弟 弟兄姐妹，是生命的改变。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接受一个外来的一种的宗教的要求教条，过一种的宗教的生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乃是接受这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这个生命就是永生的生命。有了这个永生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罪性得到解决，那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就再不一样。这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当门徒们在世上传讲耶稣的时候，必定要证明一件的事情，他是基督，他是哪一个帮助我们脱离罪的辖制的那一位，他释放我们不再受人罪性所带来的哪种的痛苦，哪种的限制。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罪性所带来的软弱，你想做的你做不了，你不想做的你偏偏就去做了，你看见哪些东西你想吃的，你就哎要去吃，胜不过自己的欲望去吃了。因为我们里面人的软弱的罪性使我们超过我们的思想的好的东西。所以耶稣来乃是要把新的生命赐给人的那一位。所以当彼得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在17节大家说，他说西门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人的指示，乃是在我天上的父的指示。所以彼得这个认识不是从人来的，因为从第一章到16章从来没有一个人发现耶稣是基督，从来没有一个人宣告耶稣是基督，唯有彼得在这里说你就是基督了，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说这个不是人的血肉给你的教导，给你的指示，那是从神来的。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人所看到的耶稣并不是神的儿子，他只不过是个伟大的人物而已。但是彼得看到了，从神来体会了，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个的救赎主，使我们脱离罪捆绑的哪一位。所以如果在我们生命中我不认为我有罪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有耶稣。如果不认为我有软弱，我需要神的帮助的话，我就不需要耶稣。但是当一旦我承认他是基督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掌管。这个不是从人来，那是从神而来的一种的感动。我不知道最近呢，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哈？最近在美国的新闻里面，好几天的新闻都讲到哈，有一个人自杀死了，这个是一个美国一个非常多人认识的一个的人哈 ，Robin Williams 哈，一个喜剧的一个的电影明星哈。可能你看新闻的时候，一个人自杀死了，也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啊，你不会有太多的思考啊。但是呢，就是因为一连好几天哈，那个新闻的报道里面都把它放在那个头条里面来报道。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在想一个的事情，像他这样一个的人，究竟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一种的生命？你有没有看过他的电影？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电影，都是些让你看了之后会很高兴、很开心的电影啊，都是那个喜剧，是不是啊？喜剧，看的时候呢，都会让你发笑，就让你很高兴的、很开心的。我就上去看一看，究竟他的人生的过程的里面啊一些的事情，我就发现，原来他起先的时候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内向的一个人，啊，不会讲话，啊，但是后来呢，他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的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的工作哈，他就站在人的面前哈，就 talk show 哈，那些的叫什么脱口秀，站在人的面前就是讲笑话，然后逗人开心的哈，他做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哈，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不喜欢他。有时候开始的时候很红，有时候很低哈。那描写到他在路上要去哪些的地方表演的时候，他每次站上台，他都要用尽他一切的能力逗人家下面那些人来开心啊。但是他内心里面非常的大的压力，所以当他每一次做这个 show 的时候，下来之后啊，酒跟 drug 是他两样的事情开始要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压力太大了。因为你站在上面的时候，你就需要让下面的人都很高兴啊，你才有人去看你。如果你在上面你讲的话没有人高兴，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喜欢你的话，那你就没有前途了，你就没有机会再上台了。所以他每一次站上台的时候，那个压力是说他怎么样都要让下面的这些人很高兴的笑着的回去。哎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站上台哈、啊，在上面人家都看着你哈、啊，然后下面没给你反应的时候，像牧师讲道还好哈、啊，我讲不讲笑话没所谓哈、啊，我是来讲神的话，但是你也希望我讲几句的笑话让你笑一笑，对不对哈、啊？站在上面你总是有压力的，好像他这样的一个的明星脱口收的，对不起，我不会讲。第一个的人，你可以想象承受多少的压力。他也很有钱，但是我在想，他的人生是怎么样过的？几个的婚姻都失败，究竟他活着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怎么样的人生的态度去过这个人生？一天到晚都要逗人开心。但是自己的内心里面真的能够都是有很快乐的人生吗？我不知道，也不认识。但是这个却使我有思考，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岂不是也是跟他一样？虽然我们没有站在台上逗人的欢喜，但是我们在台下的时候，我们也是过着他哪一种的人生观，那种的生活，是不是？我们都希望我们身边的那些人啊，我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都能够哇，我很喜欢我。我们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你都希望能够做一些事情让人 admire， 让人的羡慕你。哇，无论是你有钱也好，无论你是很出名也好，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好，你希望你在人群当中是备受欢迎的哪一个。你做很多的事情就是要让别人喜欢你，但是你的生活在里面能够过得很喜乐，很满足，很有哪一种活得高兴的一种的生命吗？我们每个人都，虽然我们不是 Robert Williams， 但是我们都是做他同样的事情，都是逗别人高兴而活着，但是那里面却是很多的忧虑在当中。新闻写到啊，他是 depression 啊，所以可能产生的一个的结果是自杀死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因为别人对我们产生哪一种的所谓的要求，让我们产生 depression？有没有因为我的工作让我产生那种压力，让我好像熬不下去？要因为我的生命的里面来某一种的自我的里面的一种的软弱，使我不能够活得起劲？这个别人不知道，唯有你才知道。如果耶稣来的人世间只是给世界更好的一种的外在的东西的话，与你与我没有太大的益处。但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人世间并不是要 加添我们外面多一些什么东西，不是来解决我外在的问题，那是要面对我们每个人里面内心的问题，我们的生命的问题。耶稣来，他说我是要来使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不是更多的钱，这个丰盛是更多的自由。你不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的里面，你不需要活在自己的软弱的限制的里面、罪疚的里面、哪种的所谓的痛苦的捆绑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new creature， 一个新的、一个神的创造这个的人。当你接受主的时候，你不是多一些的宗教的要求，乃是多了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生命能够发出的不一样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你可以胜过呢你里面软弱的罪性，你可以不再受限制。你仍然要努力工作，但是你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的底下，因为你的生命有了一位的主，这是我们的耶稣。所以当你口里面承认他的时候，意思是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一位的耶稣，他来掌管你的生命。他是一个从死里面复活过来胜过死亡的那一位的救主，那一位的基督。我们在他的里面也胜过这个肉身这个生命，有一个新的活泼的生命，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你活得更清醒，你会不会发脾气？还会发脾气。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信主20多30年，有没有发脾气？我也常会发脾气，但是我发脾气我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发脾气的那个强度越来越弱了。我还是有情感，当人给我不好的面试看的时候，我还会 emotionally 我会有反应的，但是我很快这个就会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再活在哪一种外在的对我的哪一种的要求的底下，我活得比较轻省。虽然我在外面开车比较冲一点，但是我还是很守规矩的。我不会因为别人插过来我就里面哇火爆的要撞他的，我不会，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新的生命的时候，使我能够容易的把神原本的创造我的时候那个生命能够活出来。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所讲的平安并不是世界告诉我们你多一些钱、多一些的产业、多一些什么什么你就有平安，不是。这个平安是从神里面来，因为你看的再不一样，在神里面你很有保障，在神的里面你很能够知道你的生命是谁在掌管，你不担忧了。什么时候你认知承认耶稣是基督，你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进了你的里面，这个就是你一个新生命的开始的时候，不是从人来，那是从神的圣灵的感动而来。当神的灵的感动你要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一位的救主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这样一种的感动。很多时候说我们以为我什么时候我要我就得到，不是的。当圣灵给你听见神的宣告、神的话，圣灵感动你要接受这一位的救主的时候，你就不要忽视这样的一个指示，因为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你能够来到教会，能够听到福音，能够遇见耶稣基督，是神为你做最美好的安排，也是最重要的，他给你能够认识他，得着新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福音的主日，我还是仍然的跟往时一样要发出呼召。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让他来掌管，今天 还是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你口里面承认他是主，心里面相信这一个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胜过了死亡，他就是神所差来拯救你脱离罪恶的世界的一位，你愿意接受他，神就把这样的新的生命来赐给你。我们低头一同的安静在神面前，让神圣灵亲自的做感动的工作。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像彼得的宣告一样，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指示不是从人而来的，人没有办法能够把你说得清楚，但是唯有圣灵你的工作，你让我们看见了你并不是一个世界上跟其他伟大的人一样而已，你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只是来宣告神你的心意而已。你来是要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死，却为我们胜过了死亡，从死里面复活。你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凡接受你的人。主要在我们的当中有一些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们，他们今天能够听见你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求圣灵你也感动他们，不是人告诉他，那是主你自己的启示，让他们愿意的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你愿意把生命来交给他，让他来掌管你，带领你走这个人生的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说我在这里，我愿意让这一位永生的神的儿子进入我的生命里面，带领我，让我的生命不单是得着一个的永生，让我在世上也过着一个丰盛的人生。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手让神知道，我要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候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手来宣告你的心愿。如果你生命的当中你经历了人生许多的困难，好，看到了，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经历了许多的不一样的困难。耶稣来并不是单单来解决你这些困难，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也知道这些困难在你的生命当中再不成为捆绑你的困难，那是让你可以经历神的一个的机会。还有没有哪一位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说我愿意接受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在这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好，刚才有一位，现在还有没有别的愿意接受主的？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的想法，有这个挣扎，你也可以继续的求神给你勇气，举起你的手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有别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愿接受主的，一个举起你的手。好，我们同心的祷告。主啊，你都看到了，主啊，当我们看见这个姐妹举起手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与她同在，让她真的经历了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位的主，有一位的神。你来只需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就求你把这样一个的生命赐给 在你面前举手的，让他们的举动成为他们生命改变的一个时刻。当我们宣告你是基督，你是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就不再一样。求主你也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智技术的被你眺望，跟随主你，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